好，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旺丁不旺财，社保断供冲击养老金。第二个是江门市副市长疫情处置不力丢官。第三个就是汇丰私有化恒生银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人大常委会10月7号宣布免去江门市副市长周佩山、卫健局局长刘学文、信访局局长陈君凯的职务。那么周佩山是江门市副市长，他是负责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的副市长。9月20号江门市政府举行疾控啃养热疫情的防控记者会，周佩山在会上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情况。江门市人大常委会没有说明免职的原因，不过相信周佩山丢官和这个疾控啃养热疫情有关啊。广东省疾控局通报，从9月28号到10月4号广东省新增加了3187例疾控啃养热病例，那么其中江门就占到 78%， 将近 80%。 9月28号江门市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那么要求把灭蚊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全民动员，集中开展专项行动。会上说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在10月1号前控制住疫情。那么会议还强调 对不作为、假作为、胡搅蛮缠的人员要坚决严肃问责。那么会议之后江门市就搞了个大运动啊，那么就算是十一假期也没有停。那江门市的居民对政府的这种强制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不满。那么有市民反映，他们自家的大榕树和他自己的绿植被砍掉，树砍掉，绿植被砍掉。那么砍完树之后，这个蚊虫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少。那么还有市民这个质疑说，政府为什么不优先处理沟渠积水和杂草这些明显有蚊虫的滋生点，反而去砍树啊。那么江门市的突击灭蚊行动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那截止目前，江门市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依然有200多例。那么这个结果应该是副市长周佩山和卫健局长刘学文免职的原因啊。那么另外，江门这种野蛮的灭蚊行动也引发了当地市民的批评和抗议。所以信访局长陈君凯免职也和这个有关啊。第二，法广报道，汇丰银行10月9号宣布以每股155港元的现金私有化恒生银行，预计总开支是1060亿港元。那么交易完成之后，恒生银行将会从港交所退市。那么汇丰提出的收购价比10月8号这个恒生银行的收市价高 30%， 溢价 30%。 那么9月10号恒生银行收盘是 149.8 港元，上升了30港元，升幅是 25%。 那么汇丰银行的收盘价是104港元，下跌了 6%。 那么根据私有化提议，在完成交易之后，恒生银行将会保持独立运作，保留它的品牌、独特的市场和分行网络。那恒生银行是1933年成立，是香港本土的老牌华资银行，它就是中国人的银行。那1965年香港发生第一次银行挤兑，银行挤兑风潮就是讲的就是恒生银行。恒生银行当时是被储户大量的提款，那么最终是汇丰银行出手收购恒生银行 51% 的股权。那么之后呢，恒生银行就成为汇丰的下属企业。1972年恒生银行上市， 那么汇丰持有恒生银行 63% 的股权。和汇丰集中发展国际业务不同，恒生银行就集中在香港，那么主要是发展中小企业。那么现在是香港综合资产规模第二，客户数量第三的银行。不过恒生银行正是因为业务集中在香港，它就很受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那么尤其是今年以来，这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的差。那么截止今年6月底，恒生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 6.69%， 同比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截止今年6月底，这个风险贷款是660亿港元，比去年年底大幅增加了374亿港元，将近增加了 1.27 倍。那么汇丰首席执行官艾乔治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私有化恒生银行和不良贷款没有关系，它反映汇丰对香港经济的承诺和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也显示出汇丰继续提升恒生实力的意愿。你信吗？我不信，我觉得肯定有关。那么当被问到是否会和香港与中国监管机构沟通的时候，艾乔治说，汇丰一直和香港以及英国的监管机构保持积极沟通，英国的监管机构完全知情，并且非常支持配合。那么汇丰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叫廖一健指出，私有化汇丰银行可以精简架构，加大投资两家银行可以共享的服务，并且加快技术升级，提升运营效率。香港的经济学家李兆波对记者说，恒生银行保留上市地位，就要继续公布不良贷款和坏账的问题，这对经营有影响。不过私有化之后，恒生银行可以减少公开披露这些信息，这对恒生和汇丰都有好处。不过我认为啊，汇丰银行要花1000亿把这个恒生银行私有化，那中间肯定有利益啊。利益，第一个利益呢，就是汇丰银行一定是看好恒生银行它的盈利能力，否则它没有理由把钱1000亿放到这里面，它不如贷款出去啊。它肯定认为把钱放到恒生银行，它挣到的钱一定比它放贷要高，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汇丰银行可能会把恒生银行消灭掉，直接把它融入到汇丰，这样的话呢，对成本会更有利，会有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二。所以恒生银行可能就会消失，私有化恒生银行应该是恒生银行有可能会消失，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美国国务院10月8号宣布解雇了一名派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原因是这名雇员没有如实的申报他和中国居民的当地居民的恋情。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表示，这名驻中国的雇员和一名中国女子谈恋爱，他承认这名中国女子可能是间谍，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共的干部。皮格特没有提出有间谍活动的证据。去年夏天，美国国务院开始针对派驻中国的人员发出内部规定，禁止这个美国驻中国的使馆人员和使馆任职的中国雇员谈恋爱。那么今年1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将禁令扩大，禁止所有驻中国的美方人员及其家属和任何中国公民谈恋爱。这就是美国国务院在实施禁令之后，第一次有雇员因为和中国的本地人谈恋爱被解雇啊。这是第三、第四。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发布了两项和稀土出口管制相关的公告，目的是扩大对稀土加工技术的限制，并且限制海外国防和芯片制造商获得中国稀土。10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的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谈，那么会面之前，中国再次把稀土实施出口管制， 目的是啥？目的就是增加谈判筹码啊。那么第一项公告说，境外组织和个人出口含有中国稀土的产品，以及使用中国技术在境外生产稀土产品，包括使用回收稀土的设备，都需要取得中方的出口许可。第二项公告规定，出口研发和生产14纳米以下这个芯片，256层以上存储芯片，或者制造这些芯片的生产测试设备以及材料，以及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设备，中国商务部都会逐项审查。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这不之前不是有人说美国要求中国投资1万亿投资1万亿美元到美国啊，作为这个交换，作为这个解除对中国技术限制的交换，你觉得会吗？我觉得不会。为啥？稀土捏着呢啊。那另外公告指出，海外军事用户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以及关注名单上的进口商或者最终用户，原则上不会批准出口。那么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同时宣布，对锂电池和人造石墨负极材实施出口管制。那么对重量能量密度超过每公斤300瓦时的锂电子电池，制造锂电子电池的设备和相关的物项，石墨负极材料都全部实行出口管制。商务部发言人说，稀土相关物项具有军民两用性质，部分境外组织将中国稀土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军事敏感领域，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威胁和损害中国的利益。那么稀土元素是生产电动车、飞机引擎和军用雷达的关键材料。那么当前中国生产全世界90%以上的稀土和稀土的磁铁。那么今年四月份，中国为了反制川普的贸易战，曾经宣布对所有的稀土产品出口管制。结果西方开始出现这个断供啊，特别是一些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停产。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宣布，将美国反无人机技术公司、芯片研究公司啊，14家外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和台湾开展军事技术合作。那么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之后，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不得和他们进行交易啊，也不得提供数据和敏感信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付中国的贸易战手段，中国全部学会了，然后用全盘啊用到美国身上。现在情况就这样，你还想要1万亿美元啊？我觉得自己在那嗨吧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巴西谷物出口商协会表示，今年1月到10月，巴西的大豆出口突破1亿吨啊，达到1.022亿吨，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就是最大的买家啊。今年1到9月份，中国购买的大豆占到巴西出口量的80%。仅9月份一个月，中国就从巴西进口了650万吨大豆，占巴西大豆9月份出口量的93%啊。那么相比巴西，美国对于中国出口的大豆明显的下跌啊。那么中国从今年5月开始就再也没有下单买过美国的大豆。那么去年的情况不是这样，去年是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美国政府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大豆590万吨，同比下跌40%，这给美国的大豆种植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豆是中美贸易博弈的关键筹码，还有一个就是稀土啊。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会在10月底 在韩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会把大豆作为主要的讨论议题。嗯，没玩过中国啊。川普政府本来一手的好牌，结果一手好牌给打烂了，打到现在这么被动，稀土搞不定，大豆也搞不定啊。第六，路透社和 Ipso 10月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总统只有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才应该动用武装部队。其中70%的民主党人和50%的共和党人都赞同这个观点。那数据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国民警卫队进驻美国的城市，已经引发了美国民众的不安。这项民调还显示，83%的美国人认为军方应该保持政治中立，不应该在国家政治中选边站。48%的美国民众反对总统不顾州长的反对向州内派遣军队，赞成的人占到37%。川普总统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的城市都是由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等地。民主党指责川普的这些部署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另外，这项民调也显示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下跌到了40%，比9月份跌了一个点。那么这项民调是从10月3号到7号进行，总共访问了1200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月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政府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18000亿，基本上和上个财政年度持平，只减少了8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由于川普总统在2025财年提高了关税，那么美国关税收入达到1950亿美元，比上个财政年度多了1180亿美元。那么2025财年联邦整体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3080亿，增长6%。不过联邦支出也比上一年多了3010亿啊，那么增加4%。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债务的利息暴涨，那么今年的利息支出第一次超过了10000亿美元啊，创历史记录。那么由于收入和支出相互抵消，所以赤字没有明显的减少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9月29号开始对中国团队游客实施免签证，那希望能够促进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但目前来看政策效果不明显啊。韩国法务部10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入境韩国的中国游客总共只有25万人啊，虽然同比上升 16.4%，但是比8月份跌了 14.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免签证政策的开始的时间是9月29号到10月12号，所以申请访问韩国的中国团队游只有329人。那么其中申请在10月1号到10月8号，也就是中国国庆期间的这个游客只有135人。那么韩国旅游界原本以为免签证政策在中国十一假期前推出，会极大的促进中国游客在假期到韩国旅游，但是没想到中国团队的游客数量只有135人。那么这个十一假期中国人最喜欢出境旅游的目的地是日本。艾比营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是中国十一假期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搜索热度比去年翻了不止一倍啊！不仅中国人喜欢去日本，韩国人自己也喜欢去日本。根据日本政府的最新数据，今年1月到8月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累计达到2838万人次啊！1月到8月，其中中国游客最多671万，韩国排第二475万。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警方10月8号逮捕了一对居住在日本的中国籍夫妇， 他指日警方指控两人在柬埔寨操纵日本人进行诈骗活动。这对夫妇分别是33岁的王少凡和22岁的孙家璇。今年5月，柬埔寨警方突击搜查了柬埔寨边境城市叫波贝有一个诈骗园区，当场逮捕了29名日本人。那么今年8月，日本警方从柬埔寨将这29名日本人押回日本，指控他们在柬埔寨假冒日本警察和银行职员，打电话诈骗日本国内的民众。那么这对中国夫妇就是这29名日本人的管理者。那么这对中国夫妇负责向这些日本人发出诈骗指令，并且在诈骗园区的中国上层人员和这些日本人之间担任翻译。那么日本警方披露了这个诈骗园区的一个具体案件，就是他们从爱知县的一名公司职员手里骗了500万日元，大概是33000港美元啊。这是第九、第十。台湾《劲报》10月9号的爆料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私下组织的狗仔队，他跟拍政治人物，其中不仅仅是限于绿营人员，还包括现任的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前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陈建仁以及监察院长陈菊、总统府、行政院、民进党三大秘书长和好几位内阁成员啊，内阁官员。劲报翻查这个狗仔队特定发布消息的媒体记录，发现黄国昌的狗仔队从去年1月跟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拍摄苏贞昌和女儿苏巧慧外出用餐。去年3月，时任行政院长陈建仁被拍到和24名行政院官员在餐厅吃饭。去年4月，警政署长黄明昭被拍到前往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啊，和准行政院长卓荣泰会面。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他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被狗仔队跟拍，他的司机发现狗仔队后报警，警察调查后发现狗仔队使用的车辆是黄国昌前助理租来的。行政院长发言人 李慧芝10月9号表示，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不能侵犯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李慧芝强调会按照法律处理狗仔队的违法行为。周仁泰院长已经要求阁员注意人身安全。在台湾为官不易啊。11法广报道，30名日本跨党派议员10月9号出发前往台湾，准备参加10月10号的双十庆典，并计划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会面。率领访问团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叫古乌圭司，在出发前表示，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这法治、尊重基本人权等普遍原则，今后将会继续保持交流。古乌圭司表示，暗示新任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通过访问团向赖清德传递信息。古乌圭司提到，前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和安倍晋三此前都会请访问团将亲笔信带到台湾，交给时任的台湾总统。12一评新闻网报道，10月10号是台湾双十节，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不会参加总统府前的双十庆典，这是马英九连续两年不出席总统府前的双十庆典。那么去年的双十节，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邀请了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三位这个前总统出席双十庆典，马英九原来答应出席，但是后来说赖清德提出了新两国论违反宪法，引发台海紧张，那么所以临时决定不出席。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晨表示，马英九今年不出席双十庆典的原因和去年一样，他不愿为赖清德论述背书。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他也不会出席双十庆典，国民党将会在中央党部举办升旗仪式。 这是第十二、十三。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数资料显示，截止去年啊，去年年底，外国人在韩国持有的土地188,500块啊，五百块土地，比2022年上升了20%啊。那么其中中国人持有的土地数量最多，达到了77,700多块，占总数的41.2%。另外，韩国国土交通部5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到去年年底，外国人在韩国持有的住宅10万多套，其中中国人持有的住宅数量最多，56,000多套。和韩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房地产产权登记信息不会标注国籍，所以很难判断买家是不是外国人。不过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调查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有377名外国人购买了95公顷的农地，那么其中有102人是中国人，人数最多啊。那么另外有32家外国公司购买了97公顷的农地，其中中国背景的公司也是最多。 NHK 近年5月报道，东京新房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1亿日元。有人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投资买房，所以日本国土交通厅也会展开相关的调查。那么韩国是从2022年开始对外国人的房地产投资行为展开调查，历年来涉及中国人的案件是最多的啊。去年发现有433起违法行为，其中就有192起涉及中国人。14法广报道，瑞典文学院10月9号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啊。那么瑞典文学院表示，拉斯洛的作品在末日恐惧的背景下，以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创作重申了艺术的力量啊。拉斯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那么上一位是02年获奖的作家叫伊姆雷啊。拉斯洛是1954年出生在匈牙利的边境小镇，1985年开始发表他的作品啊，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作品叫萨旦探戈啊。那么在匈牙利文坛引起了轰动，他的第二部作品叫反抗忧郁啊，也广受赞誉。美国作家桑塔格曾经称赞他是当代文学的末世大师啊。瑞典文学院指出，拉斯洛的作品使用了复杂的长句和后现代的结构形式，同时继承了从中欧作家卡夫卡到伯恩哈德的中欧传统啊。他的作品的背景横跨中欧偏远的乡镇啊，从匈牙利到德国，最终抵达远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十一黄金周啊，这个旺丁不旺财，社保断缴冲击养老金啊。那么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呢，假期合并了有8天。比去年多了1天。那么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到10月8号，那么中国民众累计出行 24.3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啊。那么每天平均是 3.04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啊、出行的人数多了 6.2%、啊、交通运输部表示，那么十一黄金周8天长假释放民众出行需求啊，客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啊等这个城市群，以及西安、长沙、武汉等都市圈啊。那么其中呢，公路出行22.48亿人次，这个每天有2.81亿人次，同比增长6.5%。那么公路出行呢，占到整体出行人数的90%啊。 那么公路出行主要是自驾，也就是说全中国出行以自驾为主，自驾占到 80%、那么公路的客运就是说长途汽车 3.67 亿、那么日均是3833万，同比增长了 2.9%， 铁路客运 1.54 亿人次、日均是19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6%、那么非常准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航线就是航空啊，航线是 11.6 万班次啊，同比增长了 2%， 那么国际航线是 1.9 万班次，同比增长了 10%， 但是这两个数据没有扣除增加了一天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据非常准的数据，这个国内航班单程机票价格是910块，同比上涨 10%， 国际航线是1760块，同比是下跌了 6%、航班管家的统计不一样，航班管家的统计是国内机票呢是849元，那么涨了 0.3%、那么比2019年低 1.4%， 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国际航班集中在东南亚、东亚，那么占到 75%、其中日、韩、泰三国热门目的地啊。那滴滴出行的数据显示，网约车订单比去年涨了 14%， 所有的时段都在上涨。那么滴滴租车的数据，11租车订单同比暴涨了 212%、那么租车时长平均是 2.5 天、日均花费上涨了 12%。 那么今年11黄金周合并为8天长假，那么人员流动创历史新高，但是假期消费比不上五一假期啊，呈现的是旺丁不旺财的局面啊。那么相比较出行量，消费略显逊色。文旅部数据测算啊，十一黄金周国内游是8.88亿人次啊，这讲的是旅游啊，旅游团的旅游啊。那么跟出行不一样啊，这旅游啊，那么比去年增加了 1.23 亿人次，在国内消费8090亿，同比增长了1081亿。那按照可比的口径计算，那么日均出行的人次增长 2%， 日均出游消费增长 1%， 实际上没增长多少啊，差不多啊。那么商务部的数据监测，十一黄金周全国重点的零售和餐饮，按照可比的口径计算，同比增长 2.7%， 就零售和餐饮涨了 2.7%， 但是五一假期呢涨 6.3%， 那么10月1号到10月7号78个步行街的客流量增长了 8.8%， 但是营业额只涨了 6%。那么税务总局它增值税发票的数据显示，全国消费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那么比五一假期的 15.2% 要低啊。那么疫情前的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每年的增长都超过 9.5%， 所以今年实际上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啊。那么珠宝，因为黄金嘛，黄金涨价，珠宝今年销售增长 40%， 手机 18%， 汽车 12.6%， 电动车是 14.7%， 那么2023年这个十一假期的增长是 21%， 24年是 25%， 今年是 4.5%， 也就是说基本上今年的情况和去年前年相比还是跌了很多啊，增长跌了很多。华创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宇指出，假期消费冷热不均啊，比如说酒店啊，高端酒店价格持平或者略降啊，消费不大好啊，客人没有增加甚至有下降，但是三四线城市 还有景区周边的经济型酒店的价格明显上涨，有些地方还突破了1000块啊。这是旅游啊。那么票房、电影，国庆就是十一黄金周的国庆档票房惨淡啊。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就是10月1号到10月8号，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8.35亿，同比大幅下跌13%啊。志愿军浴血和平4.5亿票房冠军啊，731跟刺杀小说家二第二第三啊。那猫眼专业版数据啊，11档期啊。观众人次是5008万，同比下跌4%，放映总场次增加了12%，365万场啊，平均这个票价36.6块，同比下跌了3.7元。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内容就电影啊，供应的数量不减，假期拉长一天。那么放映这个票价也更便宜，电影观众仍然在流失啊，所以今年这个十一档票房总体相当于倒退到了2015年的水平啊，10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从2019年以来啊倒数第二差的国庆档，只比这个最差是谁？最差是2022年。2022年是疫情，疫情是15亿的票房，那是最差，今年18亿比它好一点，第二差。房地产，那么11假期的房地产的情况是1到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国33个重点监测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30%、一线城市只有一线城市涨 10%、那么其他全部在跌，二线城市跌 46%， 三线城市跌 32%， 基本上不用卖了。从1号到7号全国33个重点监测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下跌 51%， 一线城市跌 60%， 二线城市下跌 11%， 都是在暴跌啊。房地产不行啊。那么另外还讲到一个什么数据呢？就是保时捷。保时捷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到9月份保时捷汽车的交付量226,026辆，同比下跌 6%， 原因是什么？中国市场大跌。保时捷销量最高在北美，北美保时捷交付了64,446辆，同比增长 5%， 北美是涨了 5%。 中国市场43,280辆，暴跌 26%、那么欧洲市场不包括德国啊，保时捷交付是50,286辆，跌 4%、德国本土跌 16%。所以中国已经跌到欧洲后面了，原来中国是跌第二，现在跌排第三了啊。那么德国本土是跌了 16%， 保时捷说去年保时捷在欧洲跟德国大涨，所以今年基数高了，所以今年又跌回来啊。这是一个保时捷的销售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组非常关键的数据，人社部今年8月份的数据，截止今年3月全国职工社保断缴人数4200万，超过4200万，那么断缴比例达到 11%， 那么在各个断缴的各个年龄组当中，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断缴率达到 31.7%，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断缴不交了啊。那么中国城镇职工社保的参保人数是 3.79 亿，那么覆盖率达到 80%。 那么另外人社部的数据还显示， 就这批年轻人今年一季度主动选择断桥的比例已经达到，一季度已经达到 23%， 那现在最终是达到 30%， 这个到了这个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增长了 8.6%、它反映出强制社保带来的挑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断缴率达到 38%、那么分析认为灵活就业的群体由于他缺乏稳定的收入，所以他现在呢因为收入下降，所以不得不选择断缴来维持生计、而且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在今年9月1号强制社保实施前的数据。那9月1号强制社保它会带来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导致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因为它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会倒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随着社缴保费的持续上升，那么职工选择断缴的比例也会继续上升。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非常明确，整个社保体系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冲击，它最终会导致医保跟养老金难以维持。最终这些年轻人，大家知道断缴最多的是年轻人，年轻人是社保最核心的力量，因为他会持续的交，你后面那些很快就不交的了，所以年轻人不断缴，这对社保的影响最大。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亚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难找到体面而且高收入的工作，那么印度呢，每七个年轻人就有一个失业，中国差不多是五个年轻人就有一个失业，比印度还高。而且中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就业的定义是每个星期工作一个小时有收入就算你就业，所以中国进入失业人群的门槛非常高。那么印度的统计当然是实打实，就他就没有工作每个星期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的这种统计方法，但是印度的城市化率只有 35%， 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土地私有，所以印度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大面积的快速的城镇化，因为土地私有，你就他不卖给你，你没办法变成城市啊。所以印度的年轻人他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他就可以在农村务农啊。印度是全球稻米小麦茶叶的出口大国，稻米全球第一啊。印度稻米出口和是相当于第二到第五的总和，非常厉害啊。那么中国的城镇化率是 65%，中国的城市运营成本也非常的高，在中国在城市养孩子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中国城市有大量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养护费用也非常的高。那么中国城市还有大批的财政供养人员，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在2022年已经突破了6800万，差不多每六到七个城市职工就供养一个公职人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下跌，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在飙升，它在叠加老龄化，后果就是中国财政危机日益深化，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处理，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大麻烦才刚刚开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情况十，国庆节一过完，网上就开始出现很多老板搬走办公设备、拖欠员工工资跑路的视频。 啊，我昨天到现在已经看到四个短视频，就是放完假回来发现办公室已经搬空了，尤其是佛山梧桐树门窗厂这个大厂跑路了，看着这些视频感觉今年真的太难了。情况是中全会前官方频发文章不断的唱好经济，但是大批工厂老板趁长假期倒闭跑路，员工好不容易找放个长假回家团圆一下，回来之后却发现厂没了，老板拖欠着供应商的货款和员工的工资，把设备一清空就强行上岸，自己逍遥自在去了，人口红利吃完，接着就是人吃人的时代。这是非常惨啊，就是说放个假回来老板不见了，所以还是要小心啊，还是要小心，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找个靠谱的企业更重要，发现啊。但是现在靠谱企业真的不多，而且靠谱企业也不大敢招人啊。坐标上海，十一期间去年火爆的餐厅竟然不用排队了，9月28号竟然可以订到中秋节的包房，以前是不可能的，起码提前一个月，说明现在餐饮消费有多差啊！情况今年11，大家普遍感叹到哪儿都是花钱，但仔细一想，这些花费其实并没有真正惠及当地。很多人在国内旅游时吃饭依然选择麦当劳、肯德基，这不惠及当地吗？肯定惠及当地啊！麦当劳、肯德基都是本地企业，都是本地员工，都是本地取材啊！你这话不对啊！你别看的都是外资企业，它所有的原材料、它的经营全都是本地啊，都是全的，甚至麦当劳都是中国国企啊，是不能叫国企吧？是中资企业，中国已经收购了麦当劳，那家公司叫金拱门，金拱门的股东，第一大股东是中信。第二大股东我印象中是凯雷，凯雷跟这个新加坡的那个叫啥来着，最大股东是中资企业了啊。肯德基就更不用说了，肯德基早就收购了呀。所以你说这个没有惠及当地这是不对的啊。纪念品也不在现场购买，而是直接在淘宝下单寄回家，连中秋节的灯笼月饼也是提前在网上买好，那不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嘛，中国产的嘛。结果就是国庆期间很多实体商户几乎成了死局，这是不对的。网络并不会改变，是你要知道，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网络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有竞争关系，但是更多的还是合作关系啊。很多人把实体经济的死因归结于网络，这是不对的，就是消费不行，消费不行啊。网络消费数据是什么？网络消费占到整体消费的15%。就四分之一，四块钱，有一块钱是网上做的，另外三块钱是实体店做的啊，实体店还是主流啊。情况，中国农村才是经济的重灾区，房地产把六个钱包都掏空了，现在农村很多是得了病不去医院，直接在家等死，我们村就有三个因为癌症直接放弃治疗，最后无法进食，在家里活活饿死。这在农村太普遍，非常普遍啊！农民不敢看病，最多就是买点药吃。在农村现在这个叫什么？诊室啊，在农村的诊室拿点药吃。你说要到县里去看也哪都不敢去啊。现在的旅游现状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大家不是不愿意花钱，是兜里真的紧了。经济越不景气，人们越懂得精打细算，出门不住酒店直接睡帐篷， 大家，这我也是服了啊，真的想出门啊，那真的是想出门，想出去走走散散心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嗯。花钱要花在刚需上，不在情绪消费上。景区门票还会买，因为不买就不去。但一旦进了景区，餐厅太贵不吃，纪念品没必要不买。很多人就是逛一圈，拍拍照，留个纪念就走。这不是消费热情消退，而是消费能力在收缩。大家都在只逛不买，实体经济自然就很难真正的热起来啊。情况村子里面开两家啊、哦，村子里面开了两家多年的生鲜超市，10月1号都关门了，熬过了疫情，没熬过强制社保啊。请教老师，住贷贷款中介公司还有前途吗？贷款中介贷款贷不出去啊。贷款贷不出去啊，贷款贷不出去，那不就找中介了？你觉得有前途啊？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讲的前途是什么，但是毫无疑问，贷款中介也好，助贷也好，他是在帮助银行做目前银行自己做不好的事情。那银行是干什么的呢？银行就是搞贷款的人。搞贷款的人他都做不好他的业务，你帮他去做，你觉得你会比他做得好吗？就一个情况下你会做得比他好，什么情况？违规的情况下，对吗？如果符合所有的要求和规定，你做得好还是银行的职员做得好？肯定他做得好，因为他是干了多少年了。但他现在干不好，为什么？因为没有需求。那你干得比他好，你帮他去干，那只有一个前提，你比他干得好，就是违规的情况下，因为他不能违规，他有身份在那啊，所以有没有前途你自己判断，好不好啊？提问：台湾政治人物找狗仔队偷拍官员，想请问，对于记者来说，有什么职业期许或者伦理规范？记者被政治人物雇用去拍另外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成为一个政治工具，这显然是违反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伦理道德。当然这有个前提，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他放弃了他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具有新闻工作的技能，他不是记者的身份做这件事情，那跟记者没有关系啊，他只是有这个技能，他并不是记者的身份。但是如果你一直是记者的身份，你比如说像中央社的那个记者，那他显然是违背了新闻操守的啊。如果其他的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仍然具有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他在做这件事情显然是违背了他新闻职业的操守。理论上来说，我是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我会把他开除啊，我会把他开除啊。观点：社保新规的影响可能要等到明年三四月后才能显现，因为每年三四月份是换工作的高峰期，怎么会等到换工作呢？不会等到换工作。现在在工作的很多老员工老板形成了默契，可能不会轻易的打破。那不是老员工有默契，新员工就未必有默契了嘛。但是问题是，你这件事情要做的话，就是新员工跟老员工一视同仁都要发生。老员工你像信得过，新员工信不过怎么办？那不是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呀。不会的，三四月份跳槽还有人跳槽，现在还有人跳槽，现在没人跳槽，三四月份没人跳槽，现在任何人都不会跳槽，跳槽的人肯定是没有看过我们节目的人啊。观点：知乎上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今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有个回答特别好， 表面上看大家都活明白了，实际上看大家都不想活了。社保是维稳手段，现在老人没有养老金，社会就不稳定。我的孩子养老金都被印出来花了，最后退休也拿不回来。这种全民996、007的工作节奏，随时猝死，那还交社保做什么？断交社保，大家同归于尽算了。非常非常悲凉啊，非常悲凉的说法啊。观点，既然社保是强制缴交，那么它就变成了税，是的。也就是说，社保从非强制变成强制的过程，实质上是加税。这个情况就要服从于拉夫曲线。一般而言，加税会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当实际税负到了某个让平民接受不了的水平，经济活动就会因此放缓，最后政府的税收反而会下降，一定是这样的呀。你提高社保费用，社保费提高，然后强制社保，就是扩大社保覆盖面，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啊，中小企业倒闭这些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很多人不交啊，断交啊，断交和社保倒企业倒闭都会导致社保收入的下降。你本来强制社保是要增加社保的收入啊，提高社保缴费也是增加社保的收入，结果这两个反应结果就是你不仅没有增加，你还是下降，不仅社保收入下降，税收还会下降，这不是得不偿失。但得不偿失他还要干，为啥？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没钱，社保有这么大的窟窿根本就填不上，政府给不了钱去填这窟窿，那就只好用这个政策来填，能搞一时是一时。所以现在就是都不想活了，就这意思啊。观点，总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不想生育，其实那是想与不想的问题，就是做不到，长期的做不到，习得性无助，然后就不想了。就像问一个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不想开心一点一样，说得对，就是习得性无助，我根本做不到。你问我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不吃饭呢？没饭吃，我不想吃，我想吃呀，我饿呀。但问题，我不吃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想吃，是因为我没得吃啊，习得性的问题啊。请教王老师，同样是经济衰退，西方世界的百姓会过得更好吗？为什么？经济衰退，西方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西方的国家它有一个福利网在下面兜着，兜着，你从上面掉下来，网兜住你，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个网？中国有，但是中国的网很稀松，就是十个人掉下去，可能有一个人能兜住，剩下九个人直接摔下去，理解吗？所以差不多，差别就非常的大。大概中国就十个失业人口，就一个能拿到这个失业金，而且他领取的时间各个城市不一样，有些时间长一点，有些时间短一点。所以西方跟东同样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谁？低下阶层。永远是地下阶层第一个受经济衰退的冲击，他们永远是最先承受经济衰退后果的人啊。但是西方跟中国的最大的不同，中国没有社会保障系统，或者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千疮百孔。那么西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西方社会有大量的 NGO， 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去帮助这些，就算是你没有被拖住，那你可以求助，向这些社会组织求助啊，各种各样的事求助。它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比如说单亲家庭啊，比如说这个两夫妇同时失业啊等等，那它有很多有针对性的这种 公共服务，就是 NGO 啊。中国 NGO 都被习近平枪毙掉了，干掉了，所以中国是一个没有 NGO 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帮你，就没有人帮你，那就政府又没帮你，政府没帮你，那就没人帮你。这就是西方世界的老百姓会比中国老百姓好一点啊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那是一个社会组织相对完善的国家，不是每个国家，但是基本上整体水平一到十吧，一个是一，一个是十吧，啊，大概是这样。情况上个月回国，上海大型商场非常萧条，朋友都非常焦虑，而且对经济下行体感非常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东北三线城市就比较热闹，对经济下行没有什么体感。原因很简单，它的差别不大，它经济好的时候它也就这样，靠转移支付，它现在还是靠转移支付，它本来就啥都没有，所以他没有那么焦虑。原因是他原来从中央拿30个亿，现在还是从中央拿30个亿，差别不大，所以这情况是，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县城啊，他你感觉原来黑咕隆咚，现在还是黑咕隆咚，你看不出太大的差异啊。观点补充，经济爆发式增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谓的高薪工作也就是昙花一现，因为经济活动在萎缩，经济在崩塌的同时人口也在崩塌，高薪工作会随时失业，这个时候35岁失业家有责任这辈子爬不出来。我这种90后还有80后00后需要工作到死，前提是老了还能找到工作，70后的养老金大概率只能拿到70岁，后面就不管不了啊！中国人的苦日子才刚开始，不要想着还能回到过去，那是做梦。我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回不去了啊？为什么中国回不去了？中国回不去了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为什么会，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或者中国为什么大规模大踏步的发展，就特别是2000年之后，200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2000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加入 WTO 啊，中国加入 WTO 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事件，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循环当中，就正式拿到门票进去了。这个非常关键啊。中国有两个条件大发展。一个大发展的条件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原来是计划经济，现在变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大前提。市场经济就是生产组织形式由集体农庄制改成一个私有制啊。这是改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化。全球化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了一个基本上没有边界的市场。啊，那有市场，有新的生产方式，两个结合在一起，加上所谓的低人权的这个优势啊，无限的劳动力，中国就大发展，大发展靠的是出口。那中国经济就好起来啊，中国的经济就活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西方世界寄望于中国的改变。那中国那个时候也给误导西方，说我们要跟西方接轨。他既不说我要改变制度，他也没说共产党要下台。他说我要跟西方接轨啊，跟西方接轨，西方以为他真的要转变，其实中共没转变，但是呢西方呢保持对中国的友好，所以呢西方就开放市场给中国，中国就挣着钱了， 所以中美关系很好，中国跟其他国家关系也不错，基本上局面就是个这样的局面。那为什么回不去呢？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基本上是已经破产了。为啥？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川普选择跟中国打贸易战，选择跟中国经济脱钩那一刻开始，全球化就覆灭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开始打仗，全球化就已经不存在了。当全球化消失的时候，那中国这个全世界生产了全世界 60%， 中国的工业品，中国生产的工业品 60% 出口，理解吗？它 60% 的工业品是出口的，那它如果市场没有了，它这出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它回不去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西方国家发现市场化的改革和西方的全球化没有改变中共，中共想改变全世界，中共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那怎么办？那西方毫无疑问，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所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基本上已经破裂，没有撕破脸，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是谁，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是谁。那这个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国还可能像以前那样，就是挖着西方的墙角挣西方的钱吗？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中国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了。以前就是过去二十年，就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到现在，到疫情就是2020年，就是整整二十年时间。这20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20年。这20年结束了，回不去的了。别指望，就是我们要用新的底层逻辑来判断未来在中国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现象啊。请问当下的经济情况下，如何看待跨境电商？跨境电商和中国的出口商没有太大的区别。跨境电商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讨喜的商业模式啊，就是我把商店开到你本地去。然后他就当西方国家发现你在输出通缩的时候，他肯定会限制跨境电商啊，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现在就限制跨境电商，欧盟也在限制跨境电商，所以跨境电商每天面临的局面都不一样。跨境电商有两件事情要很小心，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确定性，你在各大平台上的不确定性，或者你在当地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汇率，整个货币市场风云变幻啊，货币市场风云变幻，你的利润分分钟会被汇率的变化给吃掉，白挣白干。所以跨境电商从当下的情况来看，风险超大，风险而且不仅超大，而且不可控，控制不了啊。所以跨境电商要小心啊，风险很大。情况今天和有两个孩子的同事聊天，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为什么要结婚？让孩子从小喝假奶、假奶粉、打假疫苗，读书和别人卷，工作找不着，缴了20年社保再延迟退休，是我疯了还是让他来受罪？等我老了死哪就躺哪儿呗，有什么不好？他听了以后过了会儿说了句后悔生孩子了。这很悲凉啊。情况现在社保要三统一， 原本我是深圳公司，在广州找一家服务公司买社保，十月就不行了，全部统一去深圳买社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社保占到我手到手工资的40%，不包括公积金，正规外企不可能不交，好亏。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